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前两天有机会读一些老的书，有些书呢读过，我书很多，也就是买来呢稍微看一看就放在书架上，从来没有再读。讲真话啊，讲实话，买了很多书，真正看过的 40%。有很多书呢看完一遍还想看第二遍，有些时候很久没有看，回来看特别有味道。我希望弟兄姊妹们都有自己很好的藏书，不一定完全是属灵的书，但是是要对自己有益。对于我来说，没有一件事情比神的话更能叫我得的帮助，所以很多时候别人所写关于属灵的书我就一看再看。我也想起以前我有一个朋友，不是以前的有个朋友，我有一个朋友以前讲了一篇信息叫金牛犊，这个传道人很有名，所以我不好讲他的名字。他这篇金牛犊信息呢，主要就是说今天美国的社会，甚至西方社会，甚至整个世界社会都是拜金主义，所以他把拜金主义跟金牛犊连在一起。当时我读了觉得他讲的信息很不错，但是后来等到我自己在圣经上面下的功夫多一点，就发现这不是金牛犊的问题。今天我们读出埃及记，读到一个最大的关键，就是以色列人在还没有得着摩西所带下来十条诫命，还没有得到法版，还没有跟神立约，没有借着血与他立约的时候，已经拜偶像，拜了金牛犊。而我们也说过，怎么会呢？因为摩西在山上40昼夜，神的百姓等不及了，注意这个话，等不及。所以他们就问亚伦说，那个摩西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，或者他出了什么状况，或者他死了，或者他给野兽吃了，甚至他给神打死了。因为他们看见摩西上山的时候，西乃全山冒烟，甚是可怕，他们不愿意神对他们说话，所以他们等不及摩西下山，就说你给我们造个神像吧，把我们引进迦南地。所以亚伦就从他们身上拿了所有的耳环来做偶像。我不晓得今天我们 PowerPoint 有没有把圣经经文打出来哈？好，这是我们讲的事情，我就不读了，因为我们已经读过很多遍，弟兄姊妹们怎么样都会有些印象。摩西把石板不惜把石板摔碎，这个法版是神用指头所写的，就着我们人来说就已经够宝贵了，怎么会有神用指头写在石板上面？这一定是个了不起东西。而且这里面说到神的生命性情与他的百姓立约，但是摩西把他摔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把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而且以假乱真，他们就说等到偶像出来了，金牛犊出来了，摩西亚伦就对他们说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，名字没有变，但是内容改变，以假乱真，维持神的名字。所以金牛犊是说到一种变质的宗教。今天我讲的稍微大一点，有很多人冒充基督教，大家知道今天基督教的名字是西方文化一些重要发展的关键，但是后来出了很多的异端。我们说耶和华见证会前些日子有些弟兄姊妹们被搅扰，有人来传福音，但是他们讲起了这些内容呢，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。后来问起我，他说他们好像对三位一体有一些问题。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都宣告三位一体，因为这是信仰中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。他们可以把耶稣基督讲的多好多好，但是如果否认他的神性，那就不是真正出于启示的信仰。耶和华见证会就是这样，他们要回到旧约里面为耶和华做见证，但是他们把耶稣摆在一边， 他们可能承认耶稣是个先知，但是耶稣并不是神的儿子。他们可能承认耶稣基督代赎的工作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但是他不是神的儿子，他没有完全的神性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危险的，因为这不是圣经所启示我们知道的。明明的说他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的儿子，不管我们怎么领会，怎么理解，怎么解释都没有关系，至少我们要宣告耶稣基督100%是神的儿子。还有一些假错误的见证，冒充基督教名字的。我这从前在读书的时候，在 Ithaca Cornell 的时候， Ithaca 那个当地的摩门教的 Bishop 就是我的导师，他是那里最大的头子，他是 Bishop， 摩门教的 Bishop。 你知道摩门教的名字，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吗？他叫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会，就是说你们其他人都不是，只有我们是耶稣基督末世的圣徒会。但是是人所创立的宗教，约翰史密斯 Joseph Smith 说是看见了天使给他的精液而写出摩门经来。摩门经我也看过，不知道里面讲什么东西，胡言乱语。我不怕得罪人，胡言乱语就是胡言乱语，因为完全不是圣经的启示。但是他冒充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名字不改，内容换了，可怕的极了。他如果说是佛教道教都还好，我们可以提防，但是他假充基督耶稣的名字，这就是金牛犊的问题。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耶和华，名字没有换，内容全是假的。还有 Christian Science 基督科学基督教，那些都是心理的问题，用心理方法来为人医病，他们也医病。不要以为 Christian Science 不医病，他们的确有医病的例子、案例、证例，证明他们可以医病。为什么？心理的力量，心理治疗的力量，这些都是 documented， 我讲的没有一句不是经过仔细考虑的。他们冒着神的名字 Christian Science 基督徒科学宗教，事实上都不是，因为他们离开了启示的根基，用人的方法，用人方便的方法。摩西在山上等候，不能等，神的百姓不能等。摩西在山上领受法版就要下来，就差那么一点时间，造了金牛犊。但弟兄姊妹们，他们怎么说？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。然后呢，他要带你们进到迦南，事实上没有真实的能力。有很多教会，因为他们相信圣灵的能力，所以他们相信圣灵的经历。有一些教会，我对门住的一个，我算他姊妹，真耶稣教会。什么叫真耶稣教会？当初一个传道人在1920年要开全国基督教会议的时候，他们教会本来名字没有名字，后来说那我们取什么名字呢？他拿起大笔随手一挥，出来一个真字，好，就叫真耶稣教会。还有假的耶稣呢？这是一个极端的灵恩的教会，进去的人一定要受圣灵，一定要说方言才能够成为会友。那你说没有会员，没有圣灵怎么办？假造方言，这是他们自己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说方言，教你怎么说方言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能力就承认没有能力，等候圣灵的能力。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等候圣灵的能力，一直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得的能力往普天下传福音。使徒行传1:8这样告诉我们，路加福音24这样告诉我们，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称颂神，到了使徒行传1:8，圣灵降临，他们得的能力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神的儿女一方面不懂得等候，所以用各种人的方法代替；一方面因为人的方法快得很，所以更加不需要等候。等候神的教导，等候神的艺术，等候神的这些教训，不在这家教会里面听见。同样没有听见的十字架的道路。刚才我唱这首诗歌，为什么 Anna Warren得罪我的会帮助我，因为他告诉我什么叫十字架。等候神，不要或东或西，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好好侍奉。昨天有意思，昨天孟淑伦姊妹在这里受案例，来了很多牧师，出去的时候我跟周淑慧牧师在讲话，周淑慧牧师一看这里的地方，哎呀，这地方太好了，你们应该好好传福音，做学生工作。我说深得我心，我说我讲了4年，去年开始行动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弟兄姊妹告诉我说，我们不能传福音，他们不来的，我们不能做学生工作。你知道周志辉跟我讲什么？我们老朋友， 我1972年就认识他，我蒙召出来第一站就停在吴德胜跟周思辉的教会，在北加州 Berkeley 教会。他们也不认识我，很大胆，吴牧师很大胆，请我当天晚上做见证我怎么蒙召的。所以我们是很老的朋友，没有想到在二麦还可以常见面。他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学生工作只要你礼拜五晚上教会请他们来吃饭，就会有人来，他们来了就会发现教会的爱，就会发现教会真正关心他们，就会来信主。这不是我讲的哈，我讲了多少次，感谢主，周思辉牧师一句话就讲穿了。所以我觉得很安慰，不是我有这样看见，他是学生工作起家的，我自己在查经班里得救的，我知道学生的需要，需要有人关怀。所以这个礼拜六我要请弟兄，请学生们到我家里来，哪一个人有负担做学生工作的，请你们告诉我，你们一起来，不是我一个人要做工，而是相信神会做工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2年以前学生工作刚开始，迎新团体做得很不错，为什么？没有其他意见，意见一多了出了问题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教会的情形，有这么多的问题，有这么多难处，传道人不是没有压力没有难处，但是需要忍耐，一直要神的儿女懂得这些事情。但是如果你不懂得，你很容易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事情，这就是金牛犊的原则。你不要以为金牛犊只是一次发生历史性所谓一次性的问题啊！我从国内的弟兄姊妹们学到一个字叫做一次性。什么叫一次性？ disposable， 用一次就丢掉了。但是金牛犊不是一次性的，你如果读圣经，如果你好好读圣经，你会发现金牛犊又回到了又回到了犹太人中间。是什么时候啊？什么时候金牛犊又回来了？大家读圣经，大家你们圣经读完一遍的请举手。我知道杰米读了5遍，你读完一遍啊，那就问你了，金牛犊什么时候回来的啊？回到犹太人中间，回到以色列中间。不记得了？不记得。好，谁记得？哪个讲耶罗波安？哪个人讲耶罗波安的啊？华学成，不错。你圣经读多少遍？有多少人知道耶罗波安是谁？耶罗波安是谁啊？ OK， Albert 告诉我，你刚举手嘛，是吧？耶罗波安是谁？他举得很低，举高的有没有？耶罗波安我知道是谁啊。罗基阳请说。以色列的新王，什么？从大卫的国度以后，我还没讲大卫哈。大卫完了是谁？嘿，你们不知道，大卫的儿子谁做王？所罗门。所罗门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？罗伯安。所罗门在大兴土木时候，有一个少年人很有本事的，叫什么名字？耶罗伯安。因为他反对所罗门，认为所罗门太厉害了，结果他就逃到埃及，等到所罗门一死他就回来。所以以色列北方十个支派就推举他去跟罗伯安说，你父亲的压力太重了，我们交税交太多了，除了人力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圣殿，接到建造他的王宫太久了。圣殿建造几年？考一下，圣殿几年建起来的？有没有人知道啊？多少年？7年啊！以外最近圣经读了几遍了哈，不错。那建造他自己的宫殿几年？所罗门13年，答对了，差不多2倍时间。建的形式很像，圣殿跟所罗门的宫殿很像很像，同样有长廊，同样有非常高的柱子。所以你想这样子，虽然国力强大，劳民伤财，不少的工程，所以他们来请愿说把放松一点好不好。结果罗伯安怎么说？少年气盛啊，我父亲的腰，我的母哥母怎么指母哥比他腰还粗，他用鞭子对待你们，我用蝎子鞭对待你们。哇，这一来不得了， 所以耶罗波安就叛变到了北国。但弟兄姊妹，虽然叛变，他们知道神给他们的律法，每年一年一度，以色列人、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，三次，一年三次。所以耶罗波安想了一个办法，他怎么样？他造了两个牛犊，一个放在伯特利，一个放在但。他说：“你们去耶路撒冷太远啦，不要去那里，就在这里有两个地方，一个在但，一个在伯特利，在那里设立的祭坛，把金牛犊摆在那儿，说你们太难了，就来这里吧，侍奉于这里侍奉吧。方不方便呢？不是福音普传吗？不是全地哪里都可以聚会吗？各地都有教会，有什么不好啊？”但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那些真正的利未人要侍奉神的，他们看穿了这是错误的，所以他们要去耶路撒冷，宁可在那里遥远的路，也要轮班在那里侍奉神，因为这是大卫已经给他们按好的定例。所以他把两只牛犊放在这里。你知道但在什么地方？你知道伯特利在什么地方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在哪里？但在哪里？但在北面，跟去耶路撒冷完全相反的方向，哎，往这边去好了。所以北面的人都到但那里去了，不要在耶路撒冷。那伯特利呢？伯特利在哪里？啊？伯特利就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，放的一南一北，刚刚好。你要往南也不要走太远，就到伯特利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，还不是仅仅这些问题。你如果读历代志，如果你读列王记，就知道他的关键在哪里。因为他私立凡民为祭司。今天早上我们跟秦弟兄在组织一些商讨论一件事情，到底侍奉神，全时间侍奉神，需不需要神的呼召？当然需要神的呼召，但是是一次还是两次？我们辩论的问题是一次的呼召还是两次的呼召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有些人一得救很清楚神呼召他，他也知道他的使命就是侍奉神，像保罗一样，保罗一得救就知道他是侍奉神。但是是不是所有侍奉神的人刚刚开始都知道？不知道，那我也不清楚。但是神是不是一开始得救就把侍奉神的心种子放在他的里面，以后他发展出来成为像利未人一样全世界的传道人，这是我们讨论的问题。但是在旧约的时候的确把侍奉神的使命给了利未人，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事情。虽然如此，耶罗波安冒大不讳，就设立两个偶像，让以色列人谁都可以来做祭司。私立节期他不要逾越节，他另外立节期8月15号。我一想8月15号咱们中秋节哈，韩国人最喜欢过中秋节，说他们的节日没关系，跟耶罗波安很像，不要紧。立凡民为祭司，私立节期，什么意思？他有自己的享受，自己的快乐，自己庆典，在外表上面好像还是有，但是完全实质不同。待会我们看金牛犊的原则，他们在那里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完全是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并不是以神为中心敬拜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金牛犊的问题。立凡民为祭司，私立节期，圣经上说这是耶罗波安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，那一个罪，当神讲到这件事情时，那一个罪就是指的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，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，那个罪，最大的罪。弟兄姊妹们，北国经过四个朝代，换了四次家族来治理以色列国，但是没有一个人，没有哪一个君王把耶路撒冷，不，把金牛犊废掉。最厉害的是耶户把耶罗波安全家都杀干净，但是还是没有离开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，金牛犊不肯脱离。为什么？金牛犊可以自己有宗教系统来抓住人，把以色列百姓抓住，但是不是出于启示，不是神的心意。弟兄姊妹会问，这个跟我们什么关系？慢慢就要看见。这个罪，当那一天他们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庆祝的时候，神的愤怒临到他们。 那你说现在神为什么不做？神做了一次就够了，因为神存心忍耐，已经在圣经上所有的原则我们不可以再犯。你看所有第一次发生的问题，神立刻处理，审判立刻到来，但是以后同样事情发生的时候神不做，为什么？已经说过了，已经做过了，神爱惜人，愿意人悔改，给他们机会。但是我们不读圣经，我们不知道，一直落在耶罗伯安的罪里面，用自己的方法来侍奉神，用自己不是出于属灵生命，用自己天然生命来侍奉神，这就是金牛犊的大问题。人为的，没有实质的信仰，没有能力的宗教，而且呢，这原则一再出现，到一个地步，你知道，当耶路伯安设立金牛犊的时候，神立刻责罚他，他的儿子病了，神说他会死，但是说你家里的人除了他，他算是有福的，进入他自己坟墓，其他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坟墓。神严厉的审判耶路伯安，果然照这些话应验，只有他的儿子好好的埋葬在自己坟墓里面。耶路伯安所带进来金牛犊的原则哪里来的？亚伦。那你说为什么没有审判亚伦？有，很稀奇，因为神先宣告亚伦蒙召做祭司，然后发生金牛犊事件，神没有废弃他原先的应许跟恩典，但是在亚伦身上极大的危险，他每一次进圣所要担负自己的罪，需要献祭，因为他完全不认识神，神给他的恩典他需要经历，慢慢的才会成为祭司。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大祭司怎么做大祭司。亚伦的话真的很糟糕的，摩西说你干了什么事情呢？这个百姓对你做了什么，你顺从他们做这个事情呢？亚伦说，我把他们给我的金子丢在火里就出来了。而且你知道亚伦跟摩西不一样，摩西会为百姓祷告，亚伦不会，还不会，虽然神设立他做祭司要他学祷告。他说这些百姓专一作恶是你知道的，他对摩西说的，摩西知不知道？当然知道。亚伦犯罪，以色列百姓陷在罪里面，拜了金牛犊，神很快的审判。怎么审判？有些审判快快来到，有些审判后到。像北国耶罗伯安的金牛犊，一直到北国灭亡之后，谁来清理这个偶像，清理金牛犊？你去读何西阿书，你去读列王记，你就会发现神兴起约西亚来清除耶罗伯安的罪，伯特利的祭坛到那个时候才完全打掉。神不忘记，神永远不忘记，虽然他会赦免，他会追讨，到的时候一定追讨。你不要以为今天啊，我们没有关系，什么都可以做啊，教会里自由的，没有这回事。将来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能不能站得住，完全要看我们是不是遵照神的旨意，是不是懂得圣经的原则。教会不是随便的，这个教会40年来，我不知道以往怎么样，但是我所看见的，我们不认识神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我完全跟你们不一样？不是，所以我说我也有压力。这些问题出来了，看见了，要不要处理？不处理，责任在我身上。我能不能处理？不一定，神负责。所以好些的事情，传道人所有痛苦，弟兄姊妹，一般人不太明白。有人说我的脾气不好，我完全承认，我从小就是脾气不好，我家里人都知道。但是我脾气不好有三个现象，第一个会发脾气，第二会哭，第三个会悔改。我告诉你们我是这样，我不完全，但是我在神面前继续学习。金牛犊的原则，当摩西下山就说了，百姓放肆，你看放肆的结果是什么？他们在金牛犊面前，看我们下面经文，下面，再下面，好，就过了，过了，再回来。这里怎么说？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却宣告说：明日要向谁守节？向金牛犊吗？向谁？耶和华守节。 次日清早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哥林多前书很长一段，什么地方都是揭露，把整个旧约里面问题事情，保罗很简单写下来。但是这个八个字是 verbatim， 完全字面的引用，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今天我们的话就是放纵情欲。你知道他们什么叫起来玩耍？讲的今天白话讲白了，因为今天这个话在教会里面讲不算太过分的，叫做性游戏。他们在那里坐下吃喝，放纵自己肉体私欲，然后起来玩耍。玩耍什么？性游戏。就是这样，还说这是为耶和华守节，怎么会这样？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教会没有力量，因为教会容忍许许多多不应当有的事。神的儿女只知道啊，神是爱，忘记了神也是光。神如果只是爱，神如果不是光，就容忍罪恶。但是因为神是光，他必须审判罪恶，光有审判的能力，有杀死的能力，不能见光，一见光曝光就完了，很多是这样。神是审判的神呢、啊。我在主的面前说这些话，并不是我比别人好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，还没有进迦南，已经败坏。”关键就在这里，摩西怎么处理？摩西说什么？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。啊，在下面，在下面，好。摩西挨近营前，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便发怒，把两块板石板扔在身下，摔碎了。又将他们所做的牛犊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。喝金子啊！来往下看，32章25节，摩西见百姓放肆，因为亚伦纵容他们，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，就站在营门中说：“凡属耶和华的，都要到我这里来。”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他对他们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。”弟兄姊妹们，在以色列救恩历史中间，这是第一次，不一定不能说是最大的一个伤痛，但是第一次弟兄杀弟兄的事情。我们中国人就讲了，如果你武侠小说看多就知道，这个叫清理门户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百姓已经败坏，他们在神的面前已经完全没有作用，神不能在他们身上得的荣耀。但是利未人的兴起改变了整个以色列人的命运，一方面是好的，一方面是退步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